或者体育的竞技。最近呢，我们很多喜欢篮球的都在看 NBA 啊，在打季后赛的总决赛，可谓是如火如荼。那两个队不相上下，比拼的十分激烈的时候，这叫什么？这叫棋逢对手，对吗？如果是一边倒的胜利，这就不叫棋逢对手。无论是战争，无论是在现实当中的生活，还是在游戏当中，都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崇尚或者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的竞技的模式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的境遇当中，往往需要有一个对手，需要有一个配得上的对手，我们才能够得到管教，或者我们的水平才能够完全的发挥。有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有个跟你水平相当的同事，也许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一个和你智商比肩的朋友，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他们对我们足够了解，知根知底，而当我们犯错、当我们膨胀或者骄傲的时候，就会毫不吝啬地敲打我们。那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雅各呢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对手，而且是前所未遇的对手。他花了20年的时间，在他的舅舅拉班手底下做工，被欺压、被欺骗。甚至是被欺哄，但我们也看到上帝使用这些的经历来管教雅各，来塑造他，来陶造他，把他塑造成为能够承受他祝福的器皿。我们今天是读的29章的内容，那其实这个内容呢，包括到30章，都跨越了整个雅各在哈兰生活的这20年。这20年呢，把3个主题。交织在一起，这里面有3个主题。那第一个主题呢，是拉班对雅各的利用和欺骗。拉班对雅各的利用和欺骗。第二个主题呢，是雅各两个妻子之间在后裔的问题上面的相争，这种争竞，这种的竞争。那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上一次在查考28章的经文当中提到过的，就像他的父亲以撒。和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一样，无论在什么样的遭遇下，神都让他凡事顺利，祝福他，与他同在。那上一次我们讲到雅各在伯特利遇见他父亲的神，遇见他祖父的神，向他显现。那从那里开始，雅各才真正踏上了自己的旅程。我们不知道这个旅程从28章到29章。这一眼而过，到底行走了多少天，或者多少个礼拜，或者多少个月？但总之呢，我们在故事的情节当中看到，这一天他来到一口井的附近，他只知道自己需要一直往哈兰的方向走，但他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那这一天呢，就来到了一口井的附近，周围是成群的羊卧在井旁。那还有一些的牧羊人无所事事的在那闲坐啊聊大天，可能是打麻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当时干什么。那井上呢盖着一块大石头，那到了这里他会遇到什么呢？那这就是他人生当中的相遇，他会遇到他人生当中的挚爱，就是拉结，会遇到美女，就在井旁。那雅各跟拉结相遇的故事，看起来非常的平常，但是呢，我们却不难看到，其实有神的带领。雅各遇见拉结之前，先遇到了这些牧羊人，他们在这边闲来无事，那雅各呢就与他们攀谈，那了解到他们其实是哈兰的牧羊人。在这一刻，雅各突然意识到，我到达了我要去的地方，原来这里就是哈兰，我辛辛苦苦走完了。我的路径，那么在这里呢，应该能够找到我舅舅和他的家，就是拉班。于是就问他们说：“那拉班你们认不认识？他是我舅舅。”那正巧呢，这个时候 拉杰也领着拉班的羊群来了。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雅各呢是想要单独与拉杰说话，还是呢专门就是为了批评这些懒惰的牧羊人。他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就引羊然后再去放一放啊，把这些第三者赶快打发走。但他这个外乡人啊，不懂当地的规矩。那当地有什么规矩呢？就是他们等羊群聚集，等所有的人到齐了，那这个时候呢，经文说就会有人把石头转离井口，他们才能应羊。那这个在我们中文当中呢比较难看出来，在原文当中呢是复数，说是等人们把这个井口的大石头挪开，他们才能应羊。那这时候他们还在等，还在等那个把井口的石头转离的人，那些人聚到一起，然后大家齐心合力才能够把这个石头转离。那这个时候到了雅各开始表现的时候了，美貌的女子在面前，那他呢又有这个实力，于是他就要在心爱的人面前露一露他的手脚。于是呢他就自己移开了石头，然后呢让拉杰引他的羊群。那这就是井边发生的故事。那如果我们熟悉创世纪的话，我们知道好像很多重要的时刻全部都发生在井边，对不对？那上一次在井边遇到，好像也是遇到一个女子遇到引羊的羊群，是什么时候呢？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对吗？是当他的父亲以撒需要找到一个妻子的时候呢，同样在井边。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口井，但是很有可能，对不对？他们住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那在24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寻找妻子的时候，仆人就在井边祷告。那这一路上他的仆人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来引领我。那于是呢就遇见了雅各的母亲利百加。那当然这里我没有看到雅各好像像他这个祖父的仆人一样那么敬虔向神祷告，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神对他的带领。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多次的巧合，那这些的巧合呢，这些的邂逅呢，这些的相遇呢，会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想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不可能。那这些不可能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相遇，这些的机遇，这些的转折点，或者我们认为的这种偶遇，中国人会讲因缘，或者说是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巧合。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在那背后有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自己的人生当中呢也有一次类似的转折点，一次的偶遇。我记得我大学毕业那年跟父母一起，我们要回国探亲，看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家人。那在起行的时候呢，我就意识到这是作为基督徒我第一次回到国内的环境，我不认识国内的基督徒，我也不知道该在哪里聚会。那我就想在回国之前呢就想找一找，能不能找到国内的教会啊，能不能找到那里聚会的地方。但当时我所在的校园团契呢全部都是讲英文的，那唯一一位讲中文的基督徒，是我的好朋友，但很可惜呢他是台湾人，他只能介绍台湾的教会给我。但那一年刚好呢我们团契有几位的同工，他们刚刚去了安省的一个大学生的退休会，叫做 Campus Challenge。 那其中呢我团契里面就有一位姐妹，她说我们在小组里面认识到，在这个有从中国来的一位姐妹，我可以帮你问问看，要了她的信息。那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位姐妹到底是哪里的？因为中国那么大，我自己呢是山东济南人，如果你给我介绍了一位姐妹，她是从中国来的，她确实是从中国来的，但她在新疆，我估计要去一次也非常的麻烦，更不要说每个礼拜都去。 那我怎么去做礼拜呢？啊，不过我还是谢谢这位姐妹的热心和爱心。那我就是加了一个 MSN， 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用的是 MSN 啊，加了一个就类似于现代的这种微信。那加了以后呢，我们寒暄了几句，我就表明我的来意，我说这个暑假呢我要回国探亲嘛，那我希望能够找到教会。结果对方呢说的跟我说的跟我想的是同样的一句话，他说中国那么大，你到底是哪里的啊？我需要找到找哪个城市的教会呢？我说我是去中国济南。然后他说诶，这么巧，他也是济南人。那我就说那太好了，那就拜托你咯，就帮我介绍教会或者介绍基督徒认识。那就说没问题。结果接下来呢问题就来了。我那个时候人已经到了济南，到了国内，一直都没有收到消息，发了 email 也不回。那一个礼拜就这么过去了，我就在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靠谱啊？说了没问题，结果全部都是问题啊！说了帮我联系，然后结果都不联系。结果我回去的第一个礼拜啊，那年是2008年，2008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的事情，大家记得吗？五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汶川的地震啊，汶川的地震。地震呢，就是在我回国一个礼拜后发生的啊，一个礼拜后发生的。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看到灾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我自己心里也特别焦急，我想为灾区做点什么，但我又不认识任何的基督徒，我又不认识任何的基督教的机构。那如果一个人盲目的进去到灾区里呢？当时就有人说里面有很多的灾民，这个有人是去赈灾的，结果呢去赈灾之后就变成了难民。为什么？因为他身上的物资包括衣服都被抢走了。那我的家人呢就不放我去啊，因为太危险了，对不对？那我就除了祷告之外呢也不能做什么。结果就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呢他妈妈在济南呢有一个智障人士的一个中心，专门是给小孩的，收留有残疾的或者说头脑发育有障碍的这些孩子们。那他就约我呢在哪个地方，然后坐车怎么公车怎么走，然后呢到那个地方去见面。我说好。那第二天我就过去了。去了以后呢左看看右看看，因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是在线上聊天的。那他跟我联络的时候呢他那个头像还是一个戴了一顶大帽子，根本看不出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什么美丑胖瘦我都看不到。但在那里等的时候呢有一位美女就冲我走过来，看到我在那里东张西望，问我是不是叫杨磊。我说是啊。估计这个时候大家应该猜到了这位美女是谁，叫 Indigo。 对，那后来呢他跟我解释为什么失联了，因为原本他那年没有计划回国的，所以他原本就是给我几个地址让我去看看就好了。结果呢突然之间他外婆查出来有癌症要做手术，所以他就匆忙之间呢就考完试，然后就立马就要办回国的这样的一些事宜，所以就一直没有联系。而且呢我跟他那一次的见面呢是他要离开济南的前一天，因为那个时候外婆手术已经做完了，人已经没事了。那他也看到了汶川的地震，但是他在中国是认识基督教的机构的，他们有一个短宣的团队要进到灾区，在那里去做为小孩子们去做义工。我一听这个我兴趣就来了，我也想去。结果呢家人不放，所以我就很难过去。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天天给他打电话咯，他是我在中国认识的唯一一个基督徒。于是我就天天给他打电话，然后问他在灾区的情况，那边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有什么需要带导的。那到了什么地步呢？他去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呢我表姐夫就给我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手机都是用的他的，是他的号码。然后他就问呢说这个你的手机是不是被盗了。我说没有啊，我的手机在我手里。那他说为什么这个月你花了上千块？因为我没有意识到呢，我以为是在加拿大这样好像是这个国内的好像在加拿大国内我们都是免费的嘛。在中国不是的。只要跨省的话就算长途。所以我一个月呢打了上千块的电话费。 所以他怀疑我手机是不是被盗了。那我刚刚提到过，我那年是毕业，对不对？所以很快呢，我就要回到这边来，因为我毕业找工作呢是在 Mississauga。但是呢，同样的，我上学是在伦敦啊，在安省伦敦。我在 Mississauga 呢也是举目无亲，我不认识任何人，也不认识任何基督徒，也不认识任何的教会。那我只能上网去搜到底是教会在哪里，人生地不熟的。那我就想到了我刚结识的这位姐妹，因为她上学是在 Mississauga， 她那个时候正是大学生，就在 Mississauga 读书，所以遇到了找教会的问题呢，她就帮我介绍教会，遇到了团契的不认识的人，那就帮我介绍团契。所以后来呢，就在他们的学校的国语团契当中，在那里服侍学生。所以这一个人生当中的偶遇，不仅仅成就了我的家庭，我的婚姻，还造就了我接下来十多年服侍学生、服侍社青的工作。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在背后扶持来带领。那雅各和拉结的偶遇也是有神的保守和看顾的。雅各得知拉结的身份之后就放声痛哭，甚至来不及自己介绍自己。如果我是拉结的话，我当时也会很奇怪，为什么一个陌生人就抱着我在那边痛哭啊？那为什么痛哭呢？很明显，他认为到底抵达了安全的地方，我到了目的地了。我离开家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亲人。他终于躲过了以扫的追杀，而上帝呢，也成就了他在伯特利对他的应许，让他往哈兰去的时候保守了他的安全，让他成功到达。现在呢，又借助了井边的偶遇，我们就看到上帝开始成就他的第二个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后裔的应许，对吗？雅各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有目的的，目的是讨老婆的，是要成家的。那么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一样多，那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要有妻子。那么后来拉班听到拉结的汇报，就急忙跑出来见他。经文说呢，雅各将一切的情由都告诉了拉班。那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真的是把一切的情由都告诉拉班了吗？如果我们回顾前面几章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连同他跟母亲如何欺骗了他爸爸以撒也告诉了呢？就连他哥哥以扫要因为这个事情而追杀他，以至于让他落荒而逃也告诉了吗？我们可以从拉班的反应当中看到呢，雅各一定是有所隐瞒的，对不对？一定不会是把所有的事情、一切的情由全部都告诉。那可能告诉的是什么事情呢？是我父母打发我来，为了要不要让我在迦南地娶妻。那来这里干什么？很明显了，是要从你的女儿当中得到一个妻子。那这个来意就表明了。那在拉班的反应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呢，他说他，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好像亲情满满，对不对？亲情满满。好像非常的欢迎他。但在后面我们也能看到呢，其实雅各在拉班这里将会遇到他一生当中最强的对手。我们也看到雅各和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们两位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境遇。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先是祷告耶和华，他先是求告主，求告主的帮助来面对前面的不确定性。而雅各呢，是用自己的力气将井口的石头挪开来解决面前的问题。一个是求告神来解决面前的问题，一个是用自己的力气来解决面前的问题。那第二个不同呢，是在神应允亚仆人的祷告之后，亚伯拉罕的仆人就归荣耀给神，称谢他。而雅各呢，则开始向自己未来的准岳父啊，开始分享自己的经历，以便显示自己的能力。那对于拉班来讲呢，这也跟多年前与亚伯拉罕仆人的相遇也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拉班第一次看到有迦南人来，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那已经把妹子给他了。那现在呢，结果多年之后又来了一个人，还要管他要女儿啊！我一家人全部都要卖给你们亚伯拉罕一家了。那这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多年前亚伯拉罕带来的不单单只是自己一个人，对不对？经文讲什么？带来了十匹骆驼。十匹骆驼相当于在当时相当于十个集装箱，明白吗？相当于十卡车的物资。这些物资干什么的？不是路费啊，都是什么聘礼嘛，对不对？所以一见到利百加就直接干什么？给了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给了两个金镯，重十舍客勒。这都是极其贵重的礼物。那拉班一看到利百加手上所戴的这些金镯，就知道了，嫁给亚伯拉罕家怎么样？一定不会亏待自己的。但时过境迁，今天来的这个年轻人呢，穷光蛋一个，身无分文，没有金镯子，拉杰回来的时候手上没有带着金镯子，没有带着这些的贵重的物品，没有金器银器，也没有衣服和宝物送给他。那这个穷光蛋要怎样娶我的女儿呢？我是否该相信他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合法的继承人呢？因为当时信息不通嘛，他不可能发一个微信给以撒说，哎，这到底是不是你儿子啊？所以呢，他不能靠猜测。那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抓得住呢？哎，看到了井旁的石头，就意识到这个小伙子力大无穷啊，他是有能力啊。于是他有了主意。住了一个月，这雅各呢也没有白吃白住，天天呢为拉班卖力气干活。那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想向未来的妻子和岳父证明自己呢吃苦耐劳；另一方面呢，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彩礼，没有带聘礼来而发愁。那接着拉班呢就问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那我们可以想象，突然拉班提出报酬的问题，那他肯定不是无备而来，对不对？他肯定是思想过的。我们要知道拉班是一个聪明人，那经过了这一个月的考察，这一个月的观察，他可能肯定知道这个年轻人对他女儿拉杰有好感。那更看到呢，雅各虽然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要从他的女儿当中娶妻，但却没有预备聘礼啊。那同时又看到他工作的能力，那自然的结论呢，就是他应当为他的女儿来工作，所以就递给他一个橄榄枝。你不是想要我的女儿，那我给你一个台阶，我让你可以为他而工作，这样呢，他就可以把女儿像报酬一样给雅各作为他的工资。我们注意，这不是因为拉班的慷慨，这绝对不是因为拉班的慷慨，反而是呢，他能够看到在雅各身上所能够收获的利益。但是呢，设定工资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奴隶通常是一些土生土长的陌生人，或者说从战争所俘虏来的。那么包括这些奴隶呢，他们自己有一些的生活费，或者可以得到一些保护，但原则上呢是没有工资的，是没有报酬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全部都是免费的。而此外呢，还有一些的有偿的工人，比如说那些牧羊人。但我们看到拉班呢，是不是一个会用牧羊人给他工资的人呢？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谁在牧养拉班的羊？女儿，对不对？所以拉班属于铁公鸡，一毛不拔，对不对？就连这个牧羊人的工资都不肯给，所以让自己的女儿去放羊。那这样的一个人想要拉班去给他报酬，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那雅各呢，他的身份也很特殊，他不是奴隶，他也不是一个陌生人，就很难把他当成雇工，因为他是亲戚。所以拉班呢，就把这个难题直接丢过去，丢给雅各，说你来决定，我该给你什么样的报酬，你来开价，你来说。今天在议价学当中，我们知道第一个开价的人往往就容易主导这个接下来的砍价，对不对？这个我们要讨论交换价格嘛，所以呢，就是议价的时候呢，就谁先出牌，谁先亮自己的底牌。那令当时的读者应该感到惊讶的是，雅各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如此高的价格。他说什么？我愿意为你的女儿服侍多少？七年。我们如何去换算这个价格？我可以帮大家换算一下，服务七年的这个提议为什么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在那个时代呢，工人的工资差不多是每个月二分之一舍克勒，或者是一舍克勒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半舍克勒或者是一舍克勒，差不多是这么多。那么这是一个月。那因此呢，雅各提供的劳动价值是多少呢？如果是一个舍克勒，七年是多少舍克勒呢？有没有人能够很快算一下？84。即便是半舍克勒，那是多少呢？84除以2嘛，对吧？42。那在申命记22章的29节，摩西的律法将聘礼的最高金额定为多少呢？定为50舍克勒。大家可以理解。所以雅各开出这个价格怎么样？是高价，是已经是对于这种工人作为薪资的转换来讲，已经是到了顶端，而且是更多。因为如果你以一舍克来说的话，那比50还多出30多。那所以说雅各的这个提议是非常慷慨的。那即便呢，这种吝啬贪婪的拉班也会同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看似这一团和气的议价下面，其实是暗流涌动的，互相都在称量着对方，都在试探着对方，看看谁先松口，看看谁的底线更低一点。但这一段的对话却为将来的欺骗埋下了伏笔，因为拉班在这里只字没有提他们当地还有什么别的嫁娶的规矩，对吗？还有什么其他的规则都没有。而在下面的描述之前，作者还要交代一些背景的信息。拉班呢，其实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利亚，小女儿叫拉杰。而这两个女儿的区分呢，不单单是大小的问题，还有颜值的问题。形容利亚呢，就说她眼睛没有神气，也就是说没有可吸引雅各去注意她的地方。而拉杰呢，形容的就则是美貌俊秀。所以对于读者来说，对于雅各也是一样，这七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唱戏的腿，说书的嘴。为什么呢？因为说书的时候很简单，时光荏苒，岁月穿梭，七年过去了。又时光荏苒，岁月穿梭，12年过去了。好像一句话就可以把很长的时间都打发了。但对于雅各来说，这也是一样的。曾经爱因斯坦说过，这个如何解释他的这个广义相对论。他说，时间的这种相对性呢，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火炉旁站一分钟，你会觉得像站了一个小时。如果你跟一个美女去说话，说一个小时，你会感觉像一分钟，这就是相对论啊，这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的感觉，我们对时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雅各呢，深爱拉杰，所以这七年呢就如同几天。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要催促拉班干什么？要成亲吗？我一直来服侍你这七年，我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得到你的女儿。那拉班自然也记得，所以就为雅各呢，举行了婚礼，大摆筵席。可是呢，到了晚上， 就上演了偷梁换柱的情节。他把大女儿利亚送到了雅各的房内。那我们可能想象呢，这时雅各可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完全不省人事了。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利亚好像并没有出声，哎，他好像在配合他的父亲去隐瞒雅各，对吗？因为拉班的这个计谋，只要利亚不同意的话，他是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给搞砸，去让这个事情露馅，去揭穿他的阴谋。但是他没有。那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基于他对父亲的顺从，但同一时间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在当时女性的地位的卑微，使他也不得不顺从他父亲的诡计。无论人的想法如何，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是神的手在掌权。为什么呢？因为拉班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要想想当初雅各种了什么，现在他收的又是什么？当初他装扮成谁来欺瞒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以扫，对吗？那如今利亚呢？装扮成谁来欺骗雅各呢？装扮成他的妹妹。我们看到雅各所做的事情，如今怎么样？还到了他的身上，还到了他的身上。他怎样在瞎眼的父亲面前装以扫，那在这一夜洞房花烛之夜，利亚就怎样在夜色中在雅各的面前装作拉结，只等到了早晨雅各发现不对的时候，为时已晚，生米已煮成熟饭。于是雅各怒气冲冲地向拉班要去讨要个说法，但拉班的回应呢，好像出乎意料的冷漠平常，好像根本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怒气没有什么回应，就一句敷衍的借口就把他搪塞过去了。他说因为当地的规矩，我们当地的规矩，大女儿没有出嫁就不能嫁小女儿。但我们想象一下，这到底符不符合逻辑呢？这好像不太符合。七年呢，七年之久，难道拉班没有机会去跟雅各说这个事情吗？而且七年之久，难道他没有机会去为利亚找到一个婆家吗？这好像都说不过去，对不对？还说什么必须要先嫁大女儿才能嫁小女儿。其实拉班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雅各是在为哪个女儿来工作吗？他知道的。但是呢，他看中了一样东西，他发现雅各这个人好像没什么脑子，其实雅各很聪明，但是呢，因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所以就变得没什么脑子。他付如此高昂的聘礼，这个聘礼可能我在我周围的人当中都找不到的。那我何必把我的女儿再娶给其他的人呢？这个聘礼已经足够了。索性我卖一个女儿也是卖，卖两个女儿也是卖，那我大女儿二女儿全部都卖这个价格，岂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呢，拉班看中了这七年的报酬，想让他为了他两个女儿，不是只为他一个女儿工作，所以让他工作两个七年，也就是14年。所以对于拉班来说，这也是我们作为读者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诡诈。而对于雅各来说呢，确实好像能够博得我们的同情。但从上帝的眼光看来，雅各是在吃之前自己种下的恶果。也许他现在能够稍微理解一点以扫的痛苦了，对吗？当拉班对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先嫁小女儿再嫁长女的习俗，他肯定会记得这一点。当时他是如何假装他哥哥去获得祝福的，而今天利亚也是如何假装妹妹去获得丈夫的。好像拉班的话没有任何的评论，这就是上帝对于雅各的裁决。在这里有一个圣经所教导的经典的例子， 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雅各身上的遭遇不仅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报复，更是一种神圣的公义。上帝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欺骗，欺骗是来自于拉班的，但上帝可以使用它来对付雅各，要让他自己的狡猾完完全全地呈现在他自己的眼前。这是让一个职业的骗子最有效的悔改的途径。雅各并不是一生当中唯一需要一个拉班这样的人，上帝常常将人带入到信，当人把信徒当中放一些的人，以此作为我们管教的手段。我记得前些年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在上班的地方有一个我特别讨厌的人，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你即使不问他他也知道。然后呢，我就特别讨厌这个人。结果有一天呢，有另外一个同事，我在帮他做一个事情，然后是关于一些数据上的。那因为我的出身呢，我对于这个数字的东西，包括对于数字的一些软件都很敏感，所以呢我也比较在行。那结果呢，我就在帮完他以后，有一次去厨房打水，结果就偶尔不小心听到这个同事在跟另外一个同事在议论我。议论我什么呢？他说，嘿，那个累，我没有英文名字嘛，就是累。他说那个杨磊，他什么都知道，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你不问他什么他还跟你讲。这当时一下子让我愣住了，原来我就是那个我最讨厌的那个人，原来我就是那个我最烦的那个人，但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上帝有的时候把一些的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了要管教我们，为了要讨教我们，像镜子一样摆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不过在拉班身上呢，他也承认他对雅各是有一定的亏欠的，他就答应说一周婚宴之后呢，结束就把拉结给他为妻，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公价就来了嘛，对不对？你要再为拉结服侍我七年，这到手的羊肉我不能让他跑了，所以我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些聘礼全都赚回来，这才是拉班最终的目的，要得到更多的彩礼，比当时的人能够给他的彩礼要多多了。那同样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不仅用这件事去管教雅各，同时也会用这件事来祝福雅各，成就他对他的应许。尽管在这里雅各是受尽了委屈，但事实上通过他所受的这个委屈，上帝会给他带来一个繁荣的多子多孙的大家庭。那这就是我们在28章看到的后裔的应许。那试想想看，如果没有利亚，那后面就没有吕便，就没有西缅，就没有利未，也没有犹大，他们都不会出生。而如果我们再去想，再后来从这些的儿子当中，这些的支派当中所出来的这些人，他们也不会出现。有什么样的人呢？有摩西，有大卫，乃至耶稣基督的家谱都会被改变。在雅各被欺骗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是如何使用这样一个看起来负面的，看起来是低谷的，在人看起来是邪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去成就他的旨意，来去完成他对他所拣选的雅各身上的应许。这才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最后第30节，我们看到雅各爱拉结胜似爱利亚，那这也为之后姐妹的相争埋下了伏笔。在雅各的家庭中，父母的偏爱导致兄弟之间的不和，对吗？爸爸爱以扫，妈妈爱雅各，那最后导致家破 分离。那么在雅各这一代呢，事情有好转吗？他有做出改变吗？并没有。他把从原生家庭当中所带来的这样的偏心，带来的这样的偏爱，也用在了自己两个妻子身上。原本不想要的利亚对他冷淡，而偏爱拉结。雅各自己难道不知道偏爱的危险吗？他自己就深受着偏爱的痛苦。既然有了夫妻之约，那雅各原本应当是善待利亚，对吗？可惜呢，他却依循父母的做法去偏爱拉结。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切换一下的视角，我们可以想象，把我们自己放在利亚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再去想象一下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样的一个女人，作为女儿，她被父亲出卖，还要跟她合伙去欺骗自己未来的丈夫。作为妻子，她被丈夫嫌弃，而作为姐姐，需要跟妹妹争宠。利亚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爱却充满了危机、嫉妒、纷争的环境当中。但是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那他真的就是因为他长得丑，眼睛没有神，这就是他的罪过吗？利亚难道没有对于爱和接纳的向往吗？难道没有渴望吗？难道不愿意生活在一段幸福的感情当中吗？可惜他注定作为父亲的筹码，作为丈夫苦读的对象，作为妹妹的心病，她是没有幸福可言的。这样的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她到哪里去寻得她的帮助呢？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苦情的人，耶和华必定看顾。因为神眷顾那被遗弃的，那个使人所不看重的，神却看重。利亚失宠。失宠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就叫做恨，就叫做恨，为仇敌。她丈夫对她是这样的一种的感情，是恨恶的感情，这表明了利亚在家中的地位。被自己的丈夫恨恶，被自己的父亲出卖。而且我们看到，关注利亚的实际的情况的，关注她的苦情的，关注他婚姻关系里面的幸福的，不是他现在仍然居住在一起的父亲拉班，对吗？按理来说，如果我是一个父亲，我把女儿嫁给这个人，我会关心她的状况，我会关心她的幸福。但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只字没有提拉班去关心利亚的状况。唯有耶和华，唯有神看见了这女子的苦情，于是神做了一件事情，使她生育。在接下来他所生的每一个儿子的名字当中，都揭示了他作为妻子想要被爱、想要被接纳的这样一个渴求。他生的长子取名叫吕便，意思是什么呢？是看哪一个儿子，这就是吕便的意思，看哪一个儿子。他说，因为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看哪一个儿子，好像也是对她丈夫说的，不是吗？她生了儿子之后，对她丈夫说，看哪，我为你生了一个儿子，这时候你能拿正眼看我一下了吗？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没有什么比生养儿子让一个妇人更加尊贵的事情，因为后代是极其重要的。而这次投生的就已经是一个男子，利亚期盼这样的一个境遇，这样的一个转变，可以赢回她丈夫的爱。但很显然，事情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发展，她的丈夫并没有看见她的痛苦，于是她又生了第二个儿子，起名叫西缅，意思是什么呢？刚才是看见，现在是听见。因为耶和华听见她遭恨，所以又赐给他一个儿子， 那听见呢，也可以是利亚希望她丈夫对她所做的事情，你听听我吧，你听听我吧。但是很明显又没有发生。之后又生了第三个儿子，起名叫利未，意思是联合。他的期望是都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而且三个都是儿子，这样我的丈夫该与我同心合意了吧。但这样的期待也落空了。直到第四个儿子出生，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前三个儿子的出生都没有让雅各多看他一眼，多听他一句，都没有让雅各能够与他联合。于是他唯有转向神，向神发出赞美，向神发出称谢。这里所描写的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画面。即便是生育了四个儿子，都没有让丈夫能够回心转意。利亚赢得了生育的竞赛，但是却无法赢得丈夫的爱。这段婚姻注定是破碎的，是伤痛的，是失败的。可是我们仍然看到，在这样的破碎，在这样的伤痛，在这样的失败当中，神仍然掌权。因为这是自从神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时候，第一次在经文当中再一次被提起。中间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但好像上帝就留在了伯特利的那个天梯那里，好像没有跟雅各一同随行到了哈兰。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上帝就在那个井边与雅各同在。其实上帝在七年的工作当中与雅各同在。在他跟利亚的结合当中，上帝更是与他们同在。他借着利亚正在兑现他在伯特利向雅各所发出的应许，让他的后裔正在逐渐增多。即使是在欺骗，在筹码的交易当中，在谎言，在恨恶，在争竞当中，神的旨意依然不能被阻拦。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和拉结的相遇，雅各和拉班的相欺，以及雅各和利亚的相争。在这错综复杂的家庭环境里，所引起的不愉快，所引起的紧张的局势，在这一刻被推到了高潮。而之后利亚的生育会带来拉结嫉妒的情绪，以至于雅各将会被利亚那个对爱的渴望和被拉结那对孩子的渴望所来回的支配。这是下一章的内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神所在我们生命里面安排的拉班呢？有没有那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对手呢？我们需要思想，为何这个人，这个我很讨厌的人，他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做难呢？做对头呢？给我找麻烦呢？为何这些人在我的身边让我没有办法安静，不断的骚扰我呢？我们从雅各的身上能够看到，即便在挣扎中，在人的相遇，在人的相欺和人的相争当中，神依然在掌权。那我们今天是否可以细心观察，在祷告中去反思我们人生的境遇，有哪些人或事，其实他们的出现虽然让我们很不舒服，虽然好像一根刺在我们的肋旁，但其实是神用来磨练我们，来熬炼我们，来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更加成熟，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没有我们在人生的不同境遇当中能够看到神的手在做工，他看见，他也听见我们的苦情，他巴不得与我们联合，让我们投身在他的眷顾当中。